群的目的不仅仅是自己生命的装备和成长，而是要把所学的带进教会的侍奉中，能给更多人带去祝福和生命的共鸣。
学习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和老师们的互动。
敬畏上帝，回应天上呼召，虔诚。
请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开学周特辑。
同学们平安，欢迎你来到良院的开学周特辑。今天主持节目的呢还是我们两个，我是罗文辉，
我是阮一新。
那我们今天有一位来宾啊，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位学生事务主任童真牧师，欢迎欢迎。
我是童真啊，童真牧师来到了，一定要多讲本科的课程，因为呢今天是开学周，所以我们呢要介绍，隆重的介绍第十二届的本科课程开学了。啊，一开学的时候呢、啊、当然是要学一些先修课了，对不对？
对啊。
所以呢现在第一个礼拜了啊，我们呢会播这个新约中览。然后呢因为呢刚好那个教导与牧养，因为上个礼拜要让路给那个院庆培灵会，所以现在这个礼拜呢再继续播完最后一个礼拜的课。然后下个礼拜呢我们也有学习锦囊。学习锦囊呢就是以前文慧老师访问不同的老师，怎么样更好的来学习良院的课程。今天我们邀请到童真牧师，一定会多讲怎么样可以学好本科的课程。
对
对，
我希望每一个同学都次80分以上的
啊。但是呢我们陈安老师
好高的要求
已经讲了，我们求学不是求分数啊。
对对对对对，
但是分数呢在某个程度里面呢都看见同学学成怎么样的。
对，我们也是有奖励的，80分以上呢是有学业奖。所以对本科的同学来说呢，36门课毕业最多可以得到几次呢？
4次。
对。
哇，那如果我达不到这个分数，是不是应该很大的压力呢，很自卑呢？
啊，也不用，起码要及格，及格是最低的要求。如果你要36门科毕业的话，一定要及格。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定在及格50分而已，
是
我们的目标应该定得高一点，
80分或以上。
哇，这个要求也是挺高的。不过我还是鼓励我们的学员们啊，弟兄姊妹尽量的努力学习，对不对？
对
啊，
我们等一下才让童真牧师讲怎么样可以考得更好，怎么样可以学得更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第十二届的课程呢、啊、有什么亮点呢、啊？现在常常说有新亮点呢、啊。上次呢，我们的新同工，我们的良院监制、副监制来的时候呢，就是陈娜老师呢，已经预先预告了其中一门先修课今年会更新的，就是罗文辉老师跟陈安老师重新再做一次
旧约中览。
旧约中览，好，我们新同学有四门先修课一定要学的，就是哪四门呢？
新约中览、旧约中览、解经语言经，还有基督教教义
啊。还有呢，我们踏入第十二届，新的考题已经出来了。
对啊，已经出了，但是呢还没有公布
啊。公布有啊，不是在这个特辑公布，是在良院专区。你要在星期天的益友电台或者是星期一的良友电台晨曦讲座里面要卖广告吗？我跟林晨牧师主持，
是是是，
所有学员都要听的，因为如果你不听就不知道考题，或者是你在网上下载也可以。
是，总之呢要留心的听良院专区，对不对？
对啊，但是呢特别的这个开学周也一定要听，因为呢这个是隆重其事的开学礼，邀请不同的老师来介绍不同的新的课程。刚才说了我们的新亮点呢，这个新亮点里面呢我们先讲一讲那个先修课好不好。新亮点里面呢我们呢希望最近呢就是这两年可以有新的老师来重做就是还有先知书一二 还有使徒行传，还有啦，以前我们有一门叫圣经地理的啊，
没有，
我们现在
圣经背景，
对对对啊，我心里已经想到最新的课了
这个跟地理是很有关系的
对, 对，我们呢就是希望把这个圣经背景改成一个新的节目，叫圣经地理与文化，但是呢，这个可能要安排到19年，不是18年了，是在
后年了。
在后年了，现在还是17年年底，所以呢，这个啊，因为我们的2年循环是从2017年11月到2019年10月，所以这个呢，还是在2年内希望可以变出来的。
嗯，
啊，所以这个就是圣经课，实用神学课里面呢，我们盼望很久的林真儿老师终于复出了
啊，
卷土重来。
哎，对对对，其实呢，他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哇，够忙的，
所以一定够忙的了。还有教会的服事，还要当啊良妻贤母啊，所以真的是很忙。但是呢，他很关注我们的良苑的学生，所以呢，他答应未来2年就是帮我们做2科，
非常好
啊。第一科放在啊，本科的是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啊，
因为他以前呢有一个科目叫青少年事工，我们会转到启航课程播啊，让这80后90后可以啊听。然后呢，我们就有一门新的放在本科里面，就是青少年培育与辅导啊。访问两句，你们两位都是长辈了，你觉得要牧养青少年应该要怎么样做呢？
哇，首先在心态上面呢，你要贴近年轻人，
是啊，
不要老说哎呀我老了，我不行了，
不会不会，
尽量的投入，对不对？
不会，
跟他一起玩啊，这样子。
我今年才14岁，我是少年人、
哦，他是倒过来算的，他每年减一岁，
对，
很快就
对，现在14岁，还
有只有14年，
明年就13岁
啊，你觉得怎么样帮助青少年呢？
要了解他们呐，明白他们呐，听听他们说话啦，不要让他们老是在低头做低头族，不要这样，就是找他们谈话，
谈话。但是这一代的年轻人好像不说话的，都打字的，都打这个写那个微信啊啊，写文字的。
那我就在微信跟他沟通啊，通过微信就可以啊 ，QQ 啊都行啊。
嗯，很好很好。另外呢，有一门新的课呢，我们也要隆重介绍的，就是神学思考法。我们呢，希望呢，在明年的4月底了就可以出台。这个神学思考法很重要，因为呢，有时候我们如果要做大题做得好了，这个跟思考有关，对不
对？
对，
特别是第二道题，就是下半部。
等一下，我们说我们考题怎么样可以回答得更好。这个神学思考了，就是让新同学了可以预备好啊，念神学科跟你以前念大学啦、念文学了不一样的，怎么样预备好啊？可能是哲学方面啊，或者是逻辑方面啊，啊，表达方面啊，怎么样可以预备好？我们请这个陈伟老师帮忙，然后也请啊杨天成老师一起来啊主持。
我想这个神学思考法应该是接近哲学思想的训练，是吧？
对，就是逻辑思维啊，各方面，或者是怎么样读书啊，怎么样看参考书啊，怎么样理解啊等等。所以呢，这一门是新的课，我们希望呢啊，透过这一门课，其实是预备弟兄姊妹来更好的学习良苑的本课。另外呢，我们呢也有一门新的课叫灵修操练，这个呢我们请到也是一个前辈杨东川牧师来分享。这个灵修操练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要只顾事工，不理自己的灵命啊。我们两位长辈同工也在，其实呢，基督工人的灵修重不重要？
重要，
怎么可以不灵修呢？因为要吃饭吗？没有吃饭怎么叫呢？
但是对很多
吃饭啊，
内地的同工来说，灵修也是讲到，查经也是讲到，团契也是讲到，结果都是一个长辈在讲，别人在听，是不是这样灵修的呢？
不是，灵修是自己跟神的沟通嘛，听神，安静的听神说话，好好的读神的话语。
所以呢，在这一门灵修操练里面呢，杨牧师会带领我们用不同的方法，还有可以从历史上看到很多就是以前先贤留下的一些很好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来亲近神。另外有一门课呢也是很重要，叫多元布道法啊，一听个名字你就想得出来了。 多元布道法。
多元就是各种不同的方法。有时候我们以为传福音呢只有一两种方法，比方说讲完了就好像是传了福音了。但事实上有的人呢可能不一定是接受这一套的。他可能通过友谊建立啊，或者是通过一些甚至是游戏，他都可以听到福音。接触到福音，所以这些都属于不同的布道的方法。
就好像刚才说我们要关心年轻人，好像我们教会了有篮球队、足球队这些体育事工啊，其实也是传福音的一个
方法。有的戏剧啊、演戏啊都有啊。
对啊，
还有攀石啊，去往山里走啊，都可以做。
对，
啊、
我们叫力骑训练
啊，
就是
力骑、
对对，去野外生活啦、过一些很简朴的生活啦，要训练年轻人呢过纪律的生活，还有体能的操练等等，其实也可以。当然呢，这个多元布道法。到时候了就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介绍这个多元的方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跟教会的领袖培育有关的，我们呢希望呢这两年内有一门新的课叫领袖培育与教会的发展，就是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培养接班人、要当教会的领袖有什么元素啊？两位前辈在这里了，你觉得怎么样培养教会的接班人呢？
哇，这个首先呢自己作为领袖的话呢先应该以身作则，你有一个好的生命的榜样，然后呢就好像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就是你要贴近年轻人，跟他们多沟通，这个是最基础的，我认为。
还有呢就最好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呢，让门徒跟着你了，跟着你出，跟着你入，你读什么他读什么，你吃什么他吃什么，那是最好的。
这个是要起码要三年的。
门徒训练。
很贴身的要三年，这个要付代价了。
嗯
啊，有点像我们的教牧之道的培训一样啊，两年的时间啊，就是两个老师对着可能二十个同学，就是比较密集的学习。还有一门呢跟拆船有关的，我们呢本科里面有三门必修的拆船课，就是拆船导论、教会增长，还有本土拆船啊。刚刚呢本土拆船呢已经周院长呢已经花了很多努力，终于更新了24课。
嗯，
然后呢明年呢我们呢邀请了一个在香港很有历史的教会啊，他们的同工来分享这个教会拆船培育啊，他们教会了已经有80多年历史，然后当中呢也有很多年推动拆船的关怀。
嗯，
其实从教会的角度怎么样推动弟兄姊妹关怀拆船呢，这个童真牧师一定很有经验的，他以前也是宣教士，你觉得应该怎么样从教会的层面来推动弟兄姊妹关怀宣教呢？
首先带着他们去传福音，然后呢也留意一些拆船的机构，但是我知道在我们内地呢可能有一点困难，不过仍然有机会，当我们接触到一些拆会的时候呢应该可以跟他们沟通沟通一下。
嗯，其实拆船除了海外以外也有本地的嘛，对不对？
对，
本地的拆船也是拆船啊，所以呢其实可以两方面的。
对，因为好像我们也提过，其实中国这个国家实在太大了，不同的地区呢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惯，那所以呢不同的群体当中呢可能也会他们有自己一些拆船的组织或者说拆船的方法。那如果不同的这些族群啊能够多沟通多交流的话，吸收对方的经验，其实是可以做到很多很好的拆船的工作的。
嗯，
是啊，我知道现在其实我们在内地也有一些拆船的训练的，训练了童工以后呢，然后一年两年之后就拆他们去一些说不同方言的地区，
嗯，
就住在哪里跟他们一起生活，这个是非常好的。
嗯，所以呢真的我们呢希望未来两年我们的本科内容呢就越来越丰富，有一些必修科我们会更新，还有一些新的选修科加进来，还有一些新的老师有机会会听到他的教课。我希望大家带着期待的心来学习。如果你是旧学员已经毕业的，你不要以为哦良院永远都是那几门课，其实不是的，
也不是，
我们会不断的更新，就算你毕业以后你也可以再听一些新的课的。
哎，我想问问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我们有这些课程的内容的改变啊更新，那么会不会那些考题也会变得比以前深很多呢？
不会， 对，我们的考题都是很容易做的
啊，真的吗？
基本上，对，上部分呢，在讲义可以找到，下部分呢，就给你发挥。但是当然不是乱来了，要跟着你所学的去发挥，就看看我们的创意是怎么样。
是是是、啊、
其实呢我们每一课本课呢都有一个考题，然后这个考题出来了我们按时出来，然后你要在网上下载，或是又卖广告了，要听我们良苑专区就可以听到考题。
对
啊，还有呢，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好的服务，连良苑专区都放在微信里面，让图文让你们看到，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考题。有时候同学还来问我考题，你不是要自己按时收听吗？按时下载吗？所以呢你按时抄下来啊、然后存起来，然后呢就用一个月的时间来作答。一题分两部分，刚才童正牧师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呢在第十二届里面呢，我们首先更新的就是四门先修科的考题。
嗯，
所以呢请大家按网上最新公布的四门先修科的考题来作答。但是如果万一你还是用了旧的先修科的考题呢，我们还是有恩典的。
对，暂时还会改的。
但是你不要过了一年还叫旧的考题，因为其他课呢、好像我们啊、除了先修课以外了，其他课呢基本上每一届都换一次的。所以如果你有一门必修课是不及格的，你应该要重听，然后按照新的考题来考试。
对啊，因为呢你不听呢，其实呢考得不好的。其实呢我们虽然好像出题目呢是一课，但是不是一课的，你应该要综合你学的来回答，那就会比较好一点。
还有就是除了听节目以外呢，还有温习这个笔记或者是讲义，一定要温习。
对，一定要温习，不可以天花乱坠，自己想到什么写什么，那个不行。因为你在读良苑的课程嘛，所以呢要参考良苑的资料。
嗯，对，
你写剧本可以随便的天马行空的想啊，但是回答良苑圣心学院的考题就不行。
还有呢童正牧师看得很严的，就是那个字数的问题。
对啊，不可以少过800字
啊。
所以呢你算的时候也要算得清楚。
那标点符号算不算呢？
算，因为文章的一部分嘛。
哎、
还有呢不可以超过1200字。
哦，就是800到1200个字。
对，
是
还要分开两部分，所以除开来了就是上部分下部分、就是400到600了。400到600、
当然了，因为才1200字，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呢都好好的利用这些字数来、把他们要答的题目呢丰富一点。
其实1200字不算很多，
一点都不多。
对啊，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要提同学的，我们要的是考你的顺服，你不要呢1200字，你说哎，才1205字，我非常的诚实，我写给你，那个不行，你明知超过了，你为什么不删除一点才交呢？我们应该要诚实，但是在考题里面呢，我们要的是你顺服。
我们童正牧师真的很严的，我常常呢代表同学是求分的啊，就是觉得哎呀宽松一点吧，就是啊
多点恩典吧。
对啊，如果你拿到50分刚刚及格，一定是有恩典的，本来你应该可能是48而已。那就是啊有一点恩典让你不用重考了。但是其实呢要求高也是好的，因为呢我们对同学真的是有要求，特别是现在这个年代啊，资讯太方便了
啊，
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是群组一起学习的，那童正牧师要提醒一下群组的同学应该怎么样学习呢？
我告诉你，我曾经这样，我希望同学呢就是你们拿到考题以后可以讨论考题啊、应该怎么做这些考题，应该怎么思考，但是呢必须要自己回家去写你的答题，你不要呢抄别人的，更加不要的就是哇我们的组长非常棒哦，让他先做，然后呢再
大家都抄他的、
在板上写下你的答案，我们就逐字再抄他的，那个不行、
是是是
不行，
总之要经过自己的脑袋思考，自己写自己的东西
啊。虽然你们讨论过，但是呢其实各自表述的时候呢用字一定不同的，当我们看到，我告诉你真的是深感动，我们不是特别去找你们的差的， 我们就看到有同学真的在抄啊，那不好，
抄袭不好，不好。
因为你要学习，你是神的工人嘛，你有你的特级，就是你很特别的，你不要抄别人的东西。我们知道呢，也不难，你会不断的进步，我们也帮忙你，帮助你，提点你，让你呢在成绩上面呢会进步的。我们看见努力学习的同学呢，他们最后一定拿到奖的，所以你放心，不要为着分数而做考题，但是要为着自己能够学习来好好的做考题。
对，
我们呢今天是开学周啊，难得童真牧师来到这里，一定要鼓励一下新同学啊，怎么样可以学得更好。
那听课呢一定要，你不要呢很忙就什么都不听我们的课。其实我们从第一课到第24课呢，
或者是第30课，
或者是30课呢，都有一定的内容。而且呢，如果你听了以后呢，你答题呢会融会贯通，也会好一点。当然，有些答案呢，基本上在讲义里面很清楚的。我们希望呢，你不要逐字的抄，而且现在资讯那么发达了，你用你的电脑。一个
剪贴，剪过去，
复制，
复制，这个不，这个我们不要的，
不鼓励
啊，不鼓励。还要呢，就是我刚才我们不是说600字嘛，有些讲义呢才很少字，你就要发大发挥，从你的发挥，扩充，我们就知道你能够明白多少。好了，太多的你就要收缩。把它呢缩浓缩的在600字之内啊，这个不容易。但是呢，我看到有些同学真的做得很好的，他真的做600字给我。
可能这个也需要一些文字方面的功夫啊。
其实呢，同学越做越好的。如果你头一两门不及格，你不要太伤心难过，也不要马上退学，一定要继续努力。
对，
不及格的必修科可以重考，不及格的选修科可以不重考，你用其他的选修科来替代就可以了。
还有呢，就是我告诉你，有些长老来读啊，有一个见证。他说呢，第一门考试就不及格，他很气，他说不要学了。但是后来呢，圣灵感动他，说呢，其实因为你是不是很骄傲啊？他悔改，他再做考题，他结果好像拿到我们2次学业奖哎。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呢，我不一次不及格呢，我就不做了，我不会做得好，不会的，一定会进步，因为神一定帮助你的。
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一位听众的见证。他是我们的学员，是辽宁的刘姊妹。
现在学院的网站上可以重复反复听课程，也给了我这种不能按时听课的学生解决了大问题。
我是辽宁的刘姐妹，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主内平安。今天站在这里，万分激动，回想起几年来的学习经历和满满的收获，心里涌现千言万语，一时语塞，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好。首先，感谢我的上帝，是他成就了这一切。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同时要感谢我亲爱的老师们，是他们的精心哺育才有了今天的收成。尽管没有见到过老师的面容，但那甜美的笑脸仿佛就在眼前，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时时在耳中回响，特别是作业批改老师的细心指导并给予的鼓励，这是令人难以忘怀。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衷心地说一声，亲爱的老师们，你们辛苦了。正是因为老师们的辛勤付出，才成全了我的今天可以站在这里分享。感谢主的恩典。其实在我的学习经历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像我们这样的中年人，社会上有工作，教会里有服侍，在家庭中要尽妻子的本分，双方父母年老体弱需要照顾， 最急人的是生病住院，每天陪护更是精疲力尽，好不容易有时间写作业，大脑一片空白，呆呆地坐在电脑前不知所云。面对学习上真是困难重重，如果放弃学习那是万万不行的，服侍会枯干的，本来就是草根出身，再不努力学习，事工很快的做不下去了。虽然凭着以往的经验勉强应付，但是信徒得不到益处，生命没有供应，自己属灵的生命也很快枯萎的。感谢主，回到神面前求他帮助，他怜悯了我，给了我智慧能力。尽管每天的事情还是很多，首先排列出优先次序，第一要紧做的，可以缓一缓做的，两项同时可以做的。当这样算下来，时间不是很紧张了，还腾下来娱乐的时间，可以练练琴，写写字，这样不紧张了，学习的效率也上来了，作业写起来就很轻松了。在学习与实际应用上，非常感谢良苑所开的课程。所有的课程不存在探讨什么神学理论，什么神学派系，而是针对今时代教会牧养的需要。神学课程、圣经课程，还有那些选修课程，都是我们实际服事所需要的，实实在在做到了学以致用。我们是边学习边操练边服侍，学懂了就直接运用到服侍中，像婚姻辅导、基督化家庭的课程就直接运用上去了，学习了各个书卷也是直接进入到我们讲道之中。虽然不是照本宣科，但却和我们从前的知识融合在一起，增加了我们的灵力。学院根据时代需要常常推出新的课程，尽管毕业了也真心愿意留在良苑，不断地接受栽培。最后对还在学习中的学弟学妹们说，好好装备自己，等候神的护照。神护照的人是预备好了的人，不管你们现在状况如何，踏踏实实地学习，记住闭眼才毕业。愿神赐福你们，借用经上的一句话，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不愿意离开良苑的学员刘姐妹，
非常谢谢刘姊妹的分享啊。同陈牧师，你有什么鼓励的话送给我们的学员？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同学呢，就日日进步，科科八十或以上。
非常好，科科八十或以上啊，就是有机会多拿学业奖啊。
我们希望每个同学都拿四次的学业奖。
太好了，太好了。好，大家努力啊。好，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再见。
敬畏上帝，回应